好，请我们大家低头，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又再一次来到这个门主日学罗马书，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明白神的救恩的真理，也让我们能够学习保罗那种坚持神给他的托付，能够为主传扬福音。求神真的圣灵亲自与我们同在，祝福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从神的话领受力量，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这个能大能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求神多多的让我们心中的眼睛可以打开，可以明白，也可以分辨神的话。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好。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第二课哈，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十七节，好不好？我们打开圣经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就只有十七节，很短哈，一起念。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指出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称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属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蓄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今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利尼人、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好，这一段呢是罗马书的开头。那么罗马书呢是一封信，所以这一段呢开头语呢可以说是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一段自我的介绍。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这个介绍稍微长了一点，除了介绍他自己以外，另外也把这个福音也讲出来了。那么他因为讲了福音之后呢，为了要补充这个福音，就后面的从第一章十八节一直到最后都是讲这个福音一直到十五章所有的东西都是全面讲这个福音。所以呢这一段呢是罗马书的最重要的。前面还有位置啊，前面还有位置，前面还有位置啊，如果后面没有位置可以坐前面。是罗马书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是罗马书的主旨。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呢，我们是一个字一个字一节一节的来讲因为这一段非常的重要。那么以后呢我们就会一段一段的讲，我们不会说按照这个每一个字每一句 话 来解释来讲。所以今天呢是稍微比较想讲的详细一点，那么以后呢我们就会稍微只是比较大概，因为罗马是有16章哈，我们只有12堂课，没办法讲的那么多。好，救恩的必要性，为什么需要救恩？这上次有一个问题吗？哈，对啊，你们的答案是什么？好，我想我把它归纳为这几点哈。如果说没有救恩，我们人就会灭亡，这在罗马书后面会讲到哈。所以我现在先不暂时不继续多讲，以后我们还会再讲这个救恩。另外呢，救恩是从神而来，而且是唯一的一个救赎。好，如果说我们第一个如果没有救恩，我们人就死亡。这是罗马书上写的哈，人人都犯了罪哈，然后罪的结局就是死，所以死亡是犯罪的结局，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注定没有一个人可以像耶稣一样可以复活，只有耶稣是复活。那么而且呢，救恩是从神而来。另外一个最后一个就是人人都需要救恩，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没有一个人不需要救恩。我可以举一个其实为什么有人不相信？为什么有人不相信？没有啊？其实呢，我是觉得如果说你还有，特别是你已经相信了，你的一些亲戚特别是你的父母还没有相信的话，我劝你尽快的带领他们信主。我两个礼拜以前我才刚刚为我们小组一个姐妹，她的父亲办理了这一次礼拜。她的父亲过世68岁过世。那她父亲呢是已经退休，然后来美国呢帮助他的女儿照顾孙子，他们刚生了一个小孙女，所以他就在家里。然后呢，那天的早上，他就推着孙女出去公园散步，结果呢，就倒在路边，口吐白沫。当路人发现的时候，打电话911，救护车来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所以真的是我们生命不操纵在我们手里。这位姐妹非常的叹息，非常的惋惜。他们虽然父母亲跟他住在一起，他没有把这个福音，他自己是基督徒，他已经信主多年，但是他没有把这个救恩传给自己的父母，结果他父亲突然心脏病过去。所以我想，如果在座，如果你父母亲或者你的家人兄弟姐妹还没有信主，我真的是奉劝你们迫切的为他们祷告，求神真的是赐恩典，这次救恩也是神白白的恩典，求神真的是赐恩典怜悯让他们能够快快的得到救恩。什么是救恩呢？救恩很简单啊，就是救众人的恩典啊，这个是按照字面上来讲啊，其实这是提多书二章，我看一下，提多书二章，我想我今天不查了哈，你们自己回去查。提多书二章11节，这里讲了神就众人的恩典。还有一个，救恩跟福音有什么不一样？其实罗马书里面用救恩这个字用的很少，但是用福音这个字用的很多，福音它用了60多次。福音跟救恩有什么不同？什么是福音？好了，我们先讲什么是福音。等一下还会再讲到哈。什么是福音？保罗罗马书整本书就是讲福音啊，一开始就是讲福音，然后我就一直讲福音啊。福音跟救恩有什么不一样？福音，我们常常说福音都是好消息，对不对？ Good news， good news。而且福音呢，
西扎尼啊，我们把那个 O 拿掉，应该是扎尼。这个 news 这个字也很奇妙哈 ，news 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北方是什么 ？north， 东方呢 ？east， 西方呢？南方呢？所以这个福音呢，就是全世界都要传的哈。Good news， bad news 要传到全世界哈。好，我们现在先来看这个罗马书。保罗身份，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啊。这里讲到保罗一开始介绍他自己，他的名字叫保罗。其实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讲到他的名字也叫什么？扫罗。保罗跟扫罗有什么分别？一个是还没有信主的，一个是信主的。其实保罗跟扫罗都是保罗的名字。那个时候呢，罗马人的规定，他的名字有三个名字。其实很可能保罗是他的希伯来人的名字，扫罗他希伯来名字，保罗是他希腊文的名字啊。所以他向罗马人传福音，主要是传给希腊人，传给外邦人，他要做外邦的使徒，所以他以后就一直用保罗这个名字啊。不知道第三个名字，我不晓得。是第三个名字通常呢都是谁的儿子，按照希伯来文的，你可以看到希伯来文其实很少有姓，希伯来都是谁的儿子谁的儿子谁的儿子，对不对啊？所以说是可能是第三个名就是谁的儿子，是这样子。他的身份呢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也就等于说他出去跟人家讲话一定递到名片，他的名片上写的就是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啊。那耶稣大家都知道，基督是什么意思？受膏者哈，基督就是受膏者，也就是在旧约里面弥赛亚的意思是一样的啊。那么他把耶稣跟基督连在一起，就表示说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啊。那么当时呢，他这样写，其实他是真的是就是要就说他自己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那么当时他这样写的意思就是说，其实那个时候有很多人不认为，犹太人还是不认为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但是我们基督教我们所信的最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这个基督就是弥赛亚。所以那个时候弥赛亚希腊文就是 Christ， 所以他就把耶稣跟基督两个字连在一起。仆人为什么用这个字？这个字呢，其实仆人的意思，他原来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奴仆的意思，奴仆。其实那个时候在罗马的时代，是所谓的奴隶的，有很多的奴隶可以自由买卖的。好，在圣经里面有讲到哈，圣经里面还有专门有一卷书是写给一个奴隶的主人的。好，其实我最近在读所谓的教会历史呢。很多人怀疑为什么罗马帝国那么强盛，最后会就是衰败了。很多人认为呢，很可能跟他们的奴隶制度有关系，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奴隶去做。那些人呢，就平常呢就去奢豪宴乐啊，结果这个国家就日渐走向了。那么奴隶。保罗为什么用这个仆人这个字啊，就是奴仆的意思，为什么用这个字？其实我们现在 大部分人都很都说传道人就是神的仆人哈，或者是说其实在旧约里面哈，其实旧约的很多先知也是说他们是神的仆人。这个神的仆人在旧约里面就已经用到了，就说我是在很多先知。那么保罗特别在这里讲所谓他是神的仆人，也就是说仆人做什么事情？ 主人要他做的事情，
对不对？
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对耶稣基督要他做的事情，他都会去做。好，所以他把耶稣基督高举做他的主人啊。他后面有讲到，他说耶稣基督是他的主。另外第二个，奉召为使徒的，使徒的意思就是 messenger， 就是传，就是 ambassador。我们叫圣经里有句话 ambassador for Christ， 就是我们是基督的使者啊。那么也就是说，另外呢，使徒在圣经里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职分。我们知道主耶稣所拣选的十二个门徒就是十二个使徒，是亲自与主同在的啊，见证经历啊耶稣基督，看到神的作为，就是使徒。所以使徒有特别的权柄，有特别的身份跟地位。那么保罗为什么说他自己是使徒呢？保罗见过耶稣？保罗有没有跟耶稣在一起？没有。但是保罗他是在大马色受到耶稣基督啊的大光光照以后，神的灵感动他，神的灵呼召他，好让他成为使徒。保罗他自己也说，他曾经到过被提到三层天与主相见。所以我们知道保罗有这样的经历，我们知道保罗是神所赐给指定要做使徒啊，要传福音给外邦人。他这边呢，这个使徒是外邦人的使徒啊，外邦人的使徒啊。其实主耶稣的几个门徒，最大的门徒是谁？彼得，对不对？彼得有没有说要为外邦人传福音？没有。后来有，对，在哥尼流他见过异象，对不对？神说叫他把这些不洁净的东西吃了，对不对？三次，他就是借了这个异象才去跟哥尼流传福音。其实那个时候他们福音是只对自己传的啊。其实犹太人呢，我觉得犹太人最大的一个缺点啊，或者以色列人最大的缺点难处，他们把这个福音呢圈在自己的范围里面啊。其实我上次讲过，神祝福以色列啊，神拣选以色列，主要的就是要让以色列人成为怎么样万国的祝福啊，万国的祝福。他如果只圈在自己，认为只有自己可以得福，神就拒绝了他们，就拣选了保罗，然后让保罗把福音传到外邦啊。这是他的那第一个他身份，第二个职分呢，那是奉召。什么叫奉召？因为叫 calling 哈。我想讲另外一个字比较简单，什么叫应召？应召你呢也是 calling 嘛啊，就是你打电话服务就到嘛，对不对啊？所以奉召的意思呢，就是主耶稣 calling 他啊，主耶稣叫他 calling， 主耶稣叫他做什么事情，他有这个 calling 他就去。其实奉召呢，我们现在很多人常讲所谓的奉召是赐给传道人哈，其实奉召呢是任何人成为基督徒都是奉召的。好，我们都是把耶稣基督当我们的主。他的工作，他的工作呢就是特派，就是我们也知道他有三次被差遣啊，在安提阿的教会被按手祷告，受到圣灵的差派，有三次，我们上次讲过，三次出去做旅行布道。对，这就是他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个福音啊，传神的福音哈。那这里注意，他这里讲说神的福音，不是他自己的福音。好，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常讲，我们去做见证哈。其实做见证呢是很好，但是不要高举自己，要高举神啊。福音好消息可以告诉人家，哦，我信了主，得到多好多好，得到很好的见证。但是呢，我们所信的不是只是要你得到好处，对不对？如果说你哪一天你但愿信主说啊，我们来教会多好多好，但是他说哪一天突然他失业了，或者说突然碰到难处，难道他就会把这个信仰就说我没有得到好处啊，我也没有信啊，对不对？
所以我们信，
我们是传福音好消息，好，但是不要注重在好消息福音上面，而是注重在神上面。神的福音就是神的福音。
好，他们讲什么是福音，
先讲什么不是福音好了哈。
福音
不是宗教。什么叫宗教？我们知道有很多教嘛哈，很多教对不对？佛教、道教，各种不同的教啊。其实呢，啊，我们讲一般来讲，其实在很多大学里面还有讲宗教课程啊。所谓的宗教，是从人的脑袋里面想出来啊，是由人的思想中思考出来的一套哲学理论。这个一般来讲就是宗教，啊，宗教。其实呢，我们所传的福音是神亲自来到我们当中，这个是福音，不是从我们人所想出来的。第二个，宗教呢不是教义，哦，教义呢，教义是死的。我们知道我们基督教也有教义，可是很多人不敢相信耶稣，就说哎呀，我信了教我就不能看电影了，我不能看电视了，我不能抽烟啦，啊，我不能打牌啊，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个是教育，啊，你不能做什么，这是教育。但是福音，其实福音呢是在我们知道讲到十二节、十二章以后会讲到，福音就是这个他我这个能力会使你心里面内心改变，不是说叫你不要做，而是说你自己不愿意去做，这就是福音。不是律法和规条呀，在罗马书里面讲了很多律法哈，特别要记住这个律法。我们上次也讲了什么是律法，律法还记不记得摩西他从神领受的十诫嘛哈，十诫是律法。除了这个十诫以外呢，他们所谓法利赛人呢，他们另外还有613条所谓的口传律法啊，是规条。所以呢，他们就一定要遵守这613条。如果说你不遵守的话，你就是犯了规条。那么在犹太人有很多犯了规条是要用被石头打死的哈。里面很多圣经里面也讲到很多，旧约里面讲到很多哈。但是这个福音不是律法，啊，后来会讲，后面会讲到这个福音跟律法的分别。啊，我想这个先我们先。暂时先不要讲那么仔细。福音真正的是什么？刚刚讲了 Good news is God news， 就是耶稣基督啊。It's Jesus is gospel 啊。其实 gospel 英文叫 gospel 哈，啊，这个字呢其实跟 God 很有关系。他们说这 gospel 这个字是怎么变的？是 gospel， 是这两个字连在一起就变成 gospel。好，看第二节哈，这福音是从神，是神从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所以这个福音呢，不是保罗想出来的，哦，这个福音呢是在圣经上的，哦，所以这福音呢是整本的圣经。那个时候他们讲的圣经呢，就是旧约的圣经，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哈，保罗那时候讲的时候还没有新约，哦，啊，圣经。好，那么什么是福音呢？其实福音呢是神呢，啊，自己亲自向人的启示。好，我们上次也讲过，福音是神主动向人的一种启示，就是神亲自啊来到我们人当中哈。其实啊，你可不可以了解神？我们上一章有一个题目是神的属性是什么哈？神有哪些属性啊？神的属性非常非常多哈，非常的多。可不可以哪一位把？你可不可以讲一下你的答案？神的属性是什么？
是
神，没有关系。
我觉得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一个真神，是一个创造主，对不对？
对。
从根本上来， 很多就是会从另外的角度去看世界是哪里来的。
呀、yeah, ，全是创造主。对。
对，然后他是不是从昨日到今日到永远都是改变的唯一真神？
对，没错，神是永远不改变的真神。
然后他是慈爱、怜悯、公义的神。
对，神是有公义、有怜悯的神。
是恩惠、平安的神。
对，没错。
然后他赐下他的独生子耶稣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对对对，这样非常好。
对呀，我想很多，
人的属性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其实呢，人的属性哈、啊，我刚才也讲了，人的属性有一本书哈、啊，在我们神学院里面读所谓的神论，神论是一个学期的课，就是不讲神了、啊，人的属性哈、啊，人。真的是神有他的伟大的属性，神呢也有他所谓慈爱公义的属性啊。但是神呢，神是怎么样让人知道他？他必须要透过一些启示，人才能够知道他啊。这个启示有两方面的启示，一个是大自然的启示啊，罗马书第一章啊以后嘛，二十节你们会讲到这个大自然的启示。另外还有一个所谓的特殊的启示，就是说神对某一些人啊，比如说他会跟天使跟他们显现啊，或者跟某一些人在异梦里面跟他讲话啊，或者跟某一些人，特别某一些人跟他真的神的话领导他，在旧约里面先知都常常讲神的话领导他，所以神亲自进到我们当中，用他自己来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知道神哈。那么福音呢，也是众先知所预言的，也就是这个福音呢，就是记载在圣经里面，所有的先知透过神的启示所告诉我们的。另外一个福音呢，也是神所应许的。这个应许呢，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的恩典。那么世人犯罪之后呢，神就为我们预备好这个恩典的救赎啊。这个在旧约里面哈都有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读新约的话，旧约一定要懂，好，因为旧约跟上次我讲过，旧约跟新约有很大的关系。另外呢，福音是白白的恩典，在基督以外别无拯救哈，就在基督里，借着基督所做的神赐给我们的，好，这个就是福音，这就是保罗所传的福音哈。这个福音呢，是在圣经里面的应许。其实整本圣经就是讲到耶稣。整本圣经的主题，其实我上次讲过，整本圣经有一条红线串着哈，救恩的红线串着。这个救恩的红线一直就是讲到耶稣，就是就在旧约的时候，是论到这个以赛亚的要来。就是神的创造，神的拣选啊，神拣选，神启示拣选以色列人，然后把这个福音借着以色列的先知传给我们。然后呢，在新约的福音书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弥赛亚已经来到人间，就是耶稣基督，而我们的罪死了，钉在十字架上，并且复活了。那么在新约的书信里面，然后一直到启示录这一段呢，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讲到耶稣弥赛亚的第二次再来，他虽然是复活升天了，他还要再来。这个我想我们其实保罗的书信里面讲到很多很多就是讲到末世的事情啊。就这个末世呢，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在末世的时代啊，我们只是末世时代，只是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但是这个末世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开始了。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了，只不过是还没有完成的。这有一句话叫 already not yet， 这保罗，我想读过保罗神学的就知道，这个保罗很有名的叫 already not yet。好，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刚讲到整本圣经就是讲耶稣，福音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那么保罗讲过第二节讲完之后，马上就把这个福音讲出来哈，就讲到这个福音，就是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里特别讲到神的
两个属性，也是基督耶稣的两个属性，这就是神学里面所谓的基督论。这个是第一个呢，主耶稣基督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就是降生在我们中间。就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说如果说你要我们人，我们是所谓三度空间啊，蚂蚁呢好像是二度空间啊，它不会飞。那如果说你要怎么样跟蚂蚁传福音呢，你没有办法跟它沟通嘛，对不对？所以唯一的方法，你就变成一只蚂蚁在它在中间，你就可以跟它传福音。神呢是四度空间五度空间，这我们不知道，但神如果真的是要把自己彰显给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来到我们人间。好，只有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认识这个神，才能够认识神的伟大，才能够真正知道这个神。所以这个耶稣呢，按肉身说呢，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哈，这是圣经里面旧约的记载哈。那么在历史上呢，他是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他的名字叫耶稣，他是在历史上是真的是有这个人在历史上记载，他是在2000年以前就来到我们当中。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的话，我想大家回去看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然后呢，世人就不接纳他，但是他自己造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他是我们一样啊，是一个有性情，他有情感，他也有软弱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圣经呢有一句很短、很短的章节，就是耶稣哭了。好，我们记得耶稣为什么哭啊？为拿撒勒啊，拿撒勒死了，就耶稣很爱拿撒勒，就为拿撒勒死了，耶稣哭了。耶稣会不会生气啊？会哦，很多哈。耶稣在圣殿里面把那些兑换银钱的摊子全部打掉，对不对？啊，耶稣生也会生气。那么耶稣有没有痛苦啊？什么时候？克西玛尼园的时候，非常的痛苦，在祷告，祷告他说：“主啊，如果你愿意，就把这个杯拿去。”不是说他不愿意，是这个痛苦实在是太大了，所以他经历了人间的各种痛苦，所以他能够感受到我们因着罪在我们身上所给我们的各种不同的瑕疵。但是主耶稣他自己胜过了这个那么耶稣他是有完全的人，但是呢他有一个就是说按照圣善的灵啊，这个能讲就是说在他里面，因为他有那种圣洁 pure 的灵，所以耶稣虽然是人，但是呢他不是一个有罪的人，不像我们一样，因为他有圣善的灵在他里面，所以呢死亡不能拘禁他他死了之后第三天就从死里复活。另外还有一个，只有无罪的才能代替有罪的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不能用罪人代替我们自己就像我们如果说你掉到水里面，你自己可以救自己，你说我把我头发拉起来我就可以救了，可不可以？不行你一定要另外一个人就一个救生圈给你，把你从上面拉起来。罪人不能救自己，只有无罪的耶稣才可以救。他也是一个完全的神他是一个完全的神，他是神的儿子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九，我想我们不翻圣经了他也是因圣灵的大能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他从死人中复活，以大能显明成为神的儿子这一句话显明显明呢在圣经 原文里面呢有所谓的显明，有立定有设立那在古代呢有一派有一叫做
犹太就是说异端啊，叫做这个次子派，就是说耶稣呢是被选出来，他说耶稣是实际上呢是跟人一样，但是被神选出来做神的，不是耶稣本身就是神的，就是所谓的异端。我跟大家稍微提一下哈，因为圣经里面有很多人就专门用一些小的话哈，来就稍微改一下，就变成了异端哈，就变成异端。就像那个摩门教哈，摩门教哈，就摩门教呢，把耶稣当作只是一个，他的这个神呢，他是小写的，耶稣这个神是一个小写的神，不是一个大写的神。也就是说，耶稣只是神中间的一个，神所创造的中间的一个，好，这样。所以这些，我想我们以后信主久的话，我们会碰到一些其他的朋友哈，他们如果说有各样的这方面的问题哈，我们是必须要对圣经很清楚，我们才可以让分辨，把这种这种对异端的这种分辨清楚。其实这个异端最早，耶稣死了之后，在一开始就有很多的不同的异端哈。所谓的我们知道我们的那个使徒信心啊，使徒信心为什么有使徒信心出来，就是为了异端的关系，就是因为那些异端学说太多了，所以把基督教所有的信仰呢就写成了使徒信心，就是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啊，就把它写成使徒信心。好，我想我们有多少时间讲这个。那么借着他，世人才能看见那不能看见的神；借着他，世人才能具体的知道神何等的爱世人；借着他，世人才能够来到这位人类已经已离去的神的面前。这都在约翰福音里面哈，所以还没有信主的人，我希望大家能够读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真的里面有蛮多的会讲到这个神怎么样道成肉身，这个神的道理在里面。我们要如何得到这福音呢？从第五节到第七节这里面讲到哈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祭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主耶稣基督的人。我写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父神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一段呢一般来讲是一种问安的话你可以看，但是他这整个一句话写得很长哈，整个一句话写得很长。但实际上呢，前面表明他的身份，那段呢讲了福音之后，福音到底是什么？福音就是这个基督，好，那么再接着再多讲一下福音哈。这个福音呢，他受了这个恩惠，好，这个福音，那我底下呢就跟各位各位稍微归纳一下哈，就是说为他的名祭服真道，我们怎么样得到这个福音？第一个，我们要信，我们要蒙召。我刚刚讲了，蒙召不是说只有主牧师叫蒙召啊，任何人信主都叫蒙召。为他的名啊，耶稣基督的名，其实耶稣基督的名那个时候不是很光荣的名字。在罗马的时代，为什么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跟罪犯一样哈，他跟犯人一起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教会的时候，他讲耶稣的时候，人家的反应是什么？这个耶稣好像不是什么好人，这个耶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跟罪犯一样，他好像是他自称为犹太人的王，在他的那个十字架上，对不对？所以保罗特别一开始他就把这个耶稣他的身份他的地位耶稣 他所做的事情要讲得很清楚，要不然别人会对这个他所传的耶稣会打了很大的问号。好，那么所以说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啊，归入啊基督的名下，是属于基督的啊，过圣洁的生活，成为圣徒，经历的福音的恩惠，蒙神所爱，从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啊领受恩惠与平安。所以我想我们每个信主就是可以说是信主的一个过程。好，第一个我们要相信，相信之后呢，我们要受洗，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对不对？就属于基督了，对不对？受洗完了之后，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我们要在主里面，我们要真的是要像主一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要成为一个圣徒。好，然后我们呢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历到神给我们的恩惠跟慈爱，对不对？恩惠跟慈爱，最后呢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最大的，他自己也讲过啊，他赐给我们最大的就是平安啊，是平安。这平安就是希伯来人叫小龙啊，其实这个平安这个字呢，是他们希伯来文写信的时候最后一开始一定要用这个字，是小龙啊。他们称呼，有时候称呼或者是道安啊，道别的时候也是小龙啊，就是平安的意思。恩惠呢，是他们啊希腊人，其实是另外一个字，但是保罗把它改成恩惠，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呢，一定有这两个字，恩惠平安啊。所有的书信里面一开始就说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归于你们啊。其实呢，就是保罗他自己再一次就把他自己蒙召，他自己怎么样归入基督的名下，自己啊，他称呼那些在罗马的信徒，叫他们做圣徒，啊，他在很多的地方他也称呼叫圣徒，所以保罗写这封信呢，对那些罗马的啊信徒呢，非常的高级哈，就认为就觉得就把他们称作是圣徒。其实我们每个人在主里面啊，我们都是因着因信称义，所以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应该都是圣徒。下面呢讲罗马书啊，这个讲义里面没有哈，八节到十五节哈，八节到十五节，这是我们上次讲过，就说他为什么写罗马书的原因哈，这个我把它简单的跳过去哈，就说明保罗写这封信的原因哈，因为保罗的罗马的教会不是他建立的，啊，不是他建立的，所以他要写说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前面是介绍自己。这样自己里面讲到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所以就把这个耶稣基督还有福音讲了一下，然后下面呢就讲说他去罗马写这封信的目的，那么他也为罗马的信徒感谢，也为他们祷告。他保罗每一封信一定有这个，最前面一定是称赞、赞美、感谢、祷告。好，你注意看，你回去看啊，另外十三封书信，保罗每一封书信写给哪一个教会？虽然那个教会，他甚至写给哥林多的教会，都称赞他们。啊，虽然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争论，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他仍然啊称赞他们，为他们祷告，感谢他们。保罗一心一意要到罗马去，他去罗马的目的是什么？上次讲了。啊，还记不记得？因为他想把福音传到西班牙哈。好，那保罗呢？他传福音啊，我等一下我再说这个。OK， 保罗传福音的心态，这个其实保罗呢传福音呢，他有一个心态，就是说他要把福音传到西班牙。那个时候去，为什么说他要西班牙？西班牙过去就是海了嘛，对不对？西班牙几乎在那个时候是欧洲的地区，好，所以保罗说要把福音传到西班牙的目的，就是说他要把福音传到地区。但是呢，他有很多的拦阻， 所以男主圣经并没有讲他是什么样的男主，可能说教会的事工，因为他建造了各种不同的教会。那个时候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上次讲的是一季三次旅行布道回来，经过在哥林多的时候，要到罗马的时候，他一心一意要去为罗马，要在那边要 得到很多的信徒，要把福音，真的福音传给他们。但是呢，就是受到拦阻。所以有时候我们去传是会有拦阻的哈。比如说我们要跟我们父母亲，其实跟自己的家人传福音，拦阻最大，拦阻是最大，特别是对跟自己的父母亲啊，真的是需要靠圣灵的大能。好，下面八节到十五节我就这样跳过去了哈。呀，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哈。那个时候呢，犹太人去的地方叫会堂，会堂呢就是摩西五经，他们有 Torah， 他那个 Torah 也很漂亮的柜子，有一个 Torah 是羊皮卷的哈。然后他们每次聚会还把那个 Torah 捧出来哈，绕场一周啊，还要每个弟兄姐妹亲吻。他们对那个 Torah 当作是真的是非常的 sacred， 就是神圣的啊。耶稣基督当初第一次，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四章哈，他就进到会堂，对不对？应该就把一个书卷给他啊。那么那个时候的教会呢，如果你看到后面。在第二十六章以后，后面有介绍，他问安的时候呢，问说某某某姐妹、某某弟兄啊，按照他们的名字来讲啊，很多都是希腊文的名字，希腊人的名字，所以很可能他至少也提过四个，说你们家中的人安，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聚会呢，是在罗马那些信徒的家里，好像我们的家庭。中国大陆的家庭聚会一样，好，家庭聚会一样，可能不是所谓的现代党，现代党是他们真的是会堂啊，会堂。那也有一些犹太人在他们中间，那可能啊，罗老师并没有讲的是，可能外邦人数目比犹太人数目要多啊，但是呢。当有犹太人跟外邦人在他们当中的时候，我们知道犹太人呢，他们很注重什么？他们注重他们的传统，对不对？他们注重他们的律法，对不对？他们还认为他们的割礼很重要。好，他们觉得你没有受割礼，你就不是啊，你就不属于我们这，这跟我们不一样的。所以呢，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也特别讲到割礼的事情，所以这是罗马教会的事情。好，我们现在进到第十六节哈，十六跟十七节是罗马书最重要的两节经节，也就是整个罗马书的主旨，都在罗马书里面。整个罗马书就是讲这。十六节跟十七节哈，这是我。然后呢，罗马书从第一章第十八节一直到最后，就是讲这两节，就是来补充这两节哈。所以我想，我们要花很多花一点时间呢，我们来讲这两节。第十六节讲，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基利尼人啊。这个福音本身就是神的大能，这个大能哈，这个字，这希腊字叫 dynamite， 好，你说 dynamite 是什么？炸弹，炸药哈，这个就是说这个是很有 power， 非常有 power， 其实的福音是很有 power， 啊，我后面有一个词叫大家思考一下，福音的 power 在哪里？这个福音呢，是神自己透过福音使我们得到救恩哈。那么他为什么讲呢？福音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所谓的希利尼人啊，其实那个是一个种瓜哈，他是写给罗马，为什么不讲罗马人啊？ 啊，叫希律底人，希律底人 actually 就是希腊人啊，有些新的翻译翻译成希腊人。他为什么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其实那个时候是罗马帝国的时候，希腊已经被罗马所统治了哈。为什么他说希腊人？其实呢，希腊人那个时候罗马虽然统治，但是呢，整个的欧洲他们的人都使用的希腊语言啊。因为亚历山大大帝呢，他有一个理想，他征服这个欧洲的时候，他要把希腊的文化带到欧洲各国。哦，所以他到哪里，他这个士兵就在那边屯垦，然后呢，成立一个希腊的村落，然后把希腊的文化，那希腊的文化也非常的优越哈，有很多的哲学、诗学、思想、美术、雕刻，当时那时候文化，你如果读历史的话，就知道希腊的文化是非常的优秀的一个文化啊，出了很多很有名的人物。啊，哲学家，这些哲学家，所以呢，所以希腊的文化跟语言呢，就通行整个欧洲。虽然罗马用拉丁文，但是呢，他们一般啊，只是官方用拉丁文，他们一般还是用希腊文。所以他就说，为什么这个就是说，为什么希腊人哈、啊，就是希腊人就是通称所有的外邦人啊。所以这里呢，先传给希腊人，后传给。外邦人，人为什么要这样子啊？人很多人常问一个问题：人为什么不把福音先传给中国人？中国人那么多人呢？对啊，那我们现在就不要那么受苦了，对不对？好，神有他的心意吗？我想，如果你看旧约的话，神真的有他的心意，神。而且呢，我最近在读圣经读的话，我觉得其实犹太人有什么好处啊？
太自人嘛，
犹太人其实很悖逆的，很悖逆神的，神一再的惩罚他们，一再惩罚他们，一直到最后把犹太人分散在全世界各地。好，你在如果看旧约，你看四世纪，我们最近在读四世纪。四世纪里面，这边说犹太人，他们没有王哈、啊，他们任意而行，啊，其实犹太人呢，从记要你如果看出埃及记好了，出埃及记里面，他刚刚出埃及，把他们带领出埃及的时候，就开口发怨言，没有水喝就发怨言，没有东西吃就发怨言，啊，他们是很会发怨言的。一个民族，而且他们圣经上讲他们是硬着顶相，就是他们常常是所谓不听神的话的啊，悖逆的啊。但是神也很奇妙，就是拣选这样的人。那犹太人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跟中国人一样都特别聪明，又会做生意啊。现在犹太人真的是全世界都有犹太人，都有犹太人。但是神的心意，我想我们以后我们讲到罗马书第九章到十二章，我们特别再多花一点时间，我们研究一下犹太人，神为什么要把心意拣选犹太人？但是这是神的心意，神先拣选犹太人。但是神的心意是什么？要怎么样？福音传给怎么样？所有的人哈、啊，要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哈、啊，要救一切相信哈。啊，所有你只要相信就能够得救，只不过在顺序上来讲，他先救了犹太人，他先把福音透过犹太人能够带出来哈，能够启示给犹太人，让犹太人知道，然后让我们也知道啊。犹太人不过是神手中所使用的一个媒介，把这个福音传给我们啊。我想回去大家思考一下啊，这福音的能力是什么？这福音有什么力量可以叫我们改变？这不在上面哈，不在讲义上面。然后叫基督徒为主寻道哈，叫基督徒为主寻道。我们知道，我想第一堂刘牧师讲道，大家都听到哈。保罗在路斯德被打、被鞭、被石头打了半死，结果呢， 他又醒来，神把他接出来，他又再进去传福音。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那个传福音的心思哈，其实我们很值得我这个阅读罗马书越看到保罗真的是有那种传福音的那种心思，传福音的心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保罗哈，他传福音他怎么样？他是用那种第一个啊，他不以福音为耻。就刚刚讲的在一章十六节第一句话，就我不以福音为耻，那是因为这福音是神的大能啊。其中有三个因为哈，有三个因为就有福音，因为这他传福音，他不把福音当作耻辱。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给我们很大的警惕哈。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有没有把福音当作耻辱？你在公司聚会的时候、聚餐的时候，你有献上祷告吗？以后你看公开的承认你是基督徒吗？还是说你很公开的在你的在你的职场上，在你的朋友，在你所认识的人宣讲神的福音？我想这是我们现在基督徒我们要反省的哈。我们常常的觉得我们做基督徒还很炫，不愿意让人家知道我是基督徒。好，常常我们很躲躲闪闪。其实福音，我们要学习像保罗一样，不要以福音为耻。这个福音，因为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是神的大能。福音可以改变，福音可以带了灾难满，就是那种爆炸性的能力。感谢主，现在刘牧师讲到也讲到，福音现在已经广传了。我想保罗那时候心智就是要把福音传到世界的地区。我们看到现在福音，因为这个福音有爆炸性的能力，所以真的是让那个时候有太多的人因着福音被寻到。刚刚讲那个时候，那个其实保罗自己就是在尼诺王的时候寻到的。你知道尼诺王残暴到什么样的地步？他有一个电影叫《暴君焚城录》，你看过？有哈。他就是把城罗马城烧了，然后就看罗马人的 panic， 他站在那个罗马是盖在一个半山上面的，他就站在那个山头上面就看那个罗马的城，然后他把这个罪归到基督徒的身上。然后就到处残杀基督徒。我下次可以秀他一幅画，就是说在他的有幅画就画他在宫廷的宴会里面，基督徒呢全身浇了油，绑在柱子上当作火把来烧。所以基督徒那个时候受到很大的残暴。我们也知道罗马那个时代呢有所谓的竞技场卡罗西姆，现在在罗马还有这个有一半的那种竞技场。那竞技场做什么用的？人跟兽在斗的啊，很多兽在斗的啊，也就是把基督徒就送在里面，狮子就放出来，让狮子把那些人咬死啊。其实圣经里面哈，那个 testimony， 我们常讲做见证，其实这个字。testimony 是为主寻道的，是当初那些当初初代的教会教友，他们信，他们就抱着一个信念要为主寻道。其实在中国，在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是说已经把基督教整个都从中国撤去了，但实际上呢，基督教那个时候在地上还是增长，其实中国基督教增长最快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信仰真的是非常的单纯，他们觉得信了之后我就是要为主寻道，不怕。所以真的是神的福音就是有这个大能。另外保罗呢，他也前面也讲，在八节到十五节讲，他说我 欠了这个福音的债。好，他常一直讲说，我要为了我的骨肉之亲哈，我要去传这个福音。其实如果说我们真的传福音，我们有这个念心态，觉得我是欠人家债，现在一定要怎么样还债了。不还债，所以保罗的想法就是说，你不传福音，我就是欠了债，我就是要还。所以保罗有这个心态，要把福音。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真的是他的传福音，真的是让我们非常受到很大的感动。另外呢，保罗定义要把福音传到未得之地，好，传到未得之地啊，这就是宣教运动的开始。保罗是第一个宣教士，大使命就是让我们从福音，从啊，我们这个圣灵降临，我们要得到能力，从撒玛利亚，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啊，这就是圣灵的能力。其实福音呢，也就是这个圣灵来的能力，让我们能够把福音传到地极。另外呢，他是尽他的全力去传福音，这就是保罗传福音的心态。所以保罗他书信里面，他在罗马书里面，他就讲了几乎四十次去讲福音。在所有的书信里面，保罗讲福音讲了最多，讲了大概六十次。你在福音书信里面，四福音里面用这个字用的不多，没有保罗用的多。所以可以看到，保罗真的是一心一意就是要把这个God you 让你们把这个耶稣基督让你们好。这个是刚刚讲到十六节，现在讲到十七节哈。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必人必因信得生哈。这个因信得生，或者是因信称义，这就是保罗这一段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真理，也就是我们所信仰的啊，我们所信仰所要抓住的哈。整本保罗书，你就记得这句话：因信称义哈，记得这句话，必一人必因信得生。我想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我稍微讲一下啊。神的义，什么是神的义？保罗在这个是保罗特别用的一个字哈 ，righteousness 哈 ，God's righteousness，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在整本罗马书里面讲了太多次神的义，我们以后也会讲到呢。神的义呢，就是神他自己属事的原则啊，神公义属事的原则，也是神圣洁公义的标准啊。那么这就好像是一个价值一样哈。你做错的事情啊，要毕竟要受到审判。所以我们看这个十诫哈，十诫第一诫是什么？你不可以有其他的假神，都要敬拜耶和华。好，那你可以看到犹太人当他们不拜假神、不敬拜神的时候，他们的下场是什么？他们的下场是什么？好，神，你们有没有读过哈巴谷书？好，哈巴谷书里面就是一个小先知，他特别跟神呼求，他看到就说：“神啊，你为什么要派这个那个加勒底人啊来攻打我们？加勒底人不是很坏的人吗？很残暴的人吗？”他们到处去做残暴的事情，你为什么你是公义的一个神，你为什么做这种好像不公义的事情？神是不公义的吗？神是不公义的，神做不公义的事。好，我们再举个例子，海地的地震，然后有人会问，神到底是不公义？那么有人讲说啊，海地这个国家腐败，这个政府腐败，这个全世界最穷的一个国家，好、哦，还穷了。其实钱很多，那钱都进到几个人的口袋里面了，一般人还是很穷的。好、哦，而且甚至这次，大家我想看新闻都知道， 死伤 很惨重啊，但只有至少有 五十万人嘛，大概有五十万人，而且至少十万到五十万之间啊，而且已经几天四天过去了，很多地很多人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了，不是物资没有办法，而是说这个国家太乱了，而且还有就是房子倒塌了，路也走不通，好，路也走不通。那神为什么要对这个国家施行这样子？有时候神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神有他自己公义的原则，有他公义的原则啊，有他公义的原则。那么其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人不管怎么样去做，人不管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努力，都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啊，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标准啊，我们说 perfect 就是 100% 啊。其实我们有一个叫我们想我们学 science 的，有一个很多公司哈，卖产品哈，他希望能够零缺点啊。实际上呢，任何人做的东西都没有零缺点啊。我们说99.9999是个九，但是呢，还是有一点点缺点啊。我们现在常常很多公司叫讲 Six Sigma， 对，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到六个九，或者是六个九，六六六。但是呢，不管怎么做再好，还是有缺点。这个人也是一样，人你再怎么样做，人的罪性在那里，你再怎么做，你不能做的跟神一样，你还是有缺点。你没办法达到神的标准，这就是神的意，神的意很高，只有他自己的属性，他自己的原则在那里。我们人没有办法靠自己达到神的意。这句话里面还有一个有两句话比较难懂的哈，稍微解释一下。等于性以至于性啊，这里有几个解释哈。英文 NIV 的翻译是 from face to face， 也就是说我们的性呢，从性开始到性结尾，不管怎么样都是性，从头到尾就只有一个是，就是性。新一本翻成叫本于性而归于性，就是从新开始，最后的最终呢还是性啊。那么有其他的翻译呢，也说这性呢，这个义，这个神的义呢，神的义，其实神的义呢，虽然神那么高的标准，但是神的义最终是白白的给我，这给我们的是因为我们的信啊，这个义呢是源于信心，以至于信心啊。那么有些说这个信呢是从一开始就是信心，到结尾也是信心啊，从四重到都是信心啊。那么是信的目标。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说，这个信呢好像一个这个耶稣讲的信，好像一个芥菜种一样哈，刚开始是很小的，慢慢这芥菜只会长大。所以就是说一个人的信心呢，刚开始很小，会慢慢 progressive 会长，会变得很大。但是不管怎么样，因信称义，这个信呢是从信开始，只要你一开始有信，这个信呢会不断的一直增长，到最后呢就达到变成一个像信心的伟人一样。最后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信也是可以传承的，就是说牧师在台上讲到，把这个信传给地会众，然后会众呢就依着这个牧师的传承啊，把这个信把它领受过来。最后讲到这个义人并因信而生哈，这个呢是在哈巴谷书啊，这句话呢在旧约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里面讲的哈。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那个在那个时候呢，主要讲的就是说，神啊，你为什么要派哈巴谷人来把我们以色列人毁灭掉？神说我有我的心意啊，他在那边等候跟神阿姐，神就告诉他，他说我有我的心意， 那么后来他就觉悟到这是神一个公义的标准，所以他就有感的话，他就说在圣经里讲说，加勒底人虽然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但是呢到最后这些不义的人最后都会在神的震怒之上都会破灭，唯有真正信的人可以得生，可以得生。也就是说他也劝勉那个时候在以色列人那时候受到加勒底人的威胁的时候，就劝告他们，你们还要相信这位我们的救主，唯有信靠他你才能够有得生的希望。这就是这句话 所来的。那么这句话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另外还有三次出现过，另外三次，第一次呢就是在罗马书第章十七节，这一次出现特别强调这个义字，神的义，在罗马书特别强调神的义，这个义，这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个义，神的义。那么在加太书第三章第八节到九节第十六节，这里也讲到义人定因信而生，但是这里呢特别强调的是讲到这个信字，然后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七节到三十八节，这个特别讲到生这个字，特别讲到生。所以其实义人定因信得生，主要的翻译过来就是说，我们要透过我们的信心，我们相信神的义会彰显在我们人的身上，这样子我们就能够透过这个信才能够得生。好，最后总结，因信称义是我们信仰的真理，我们必须确信因着信神会使我们在基督里称义，这是整本罗马书所告诉我们的真理。好，我们过了五分钟，我们最后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借着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七节，把这个福音的真理，把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跟我们解明，让我们清楚的明白，我们所信仰的这个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唯有相信这位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得到那真正的福音，我们也能够借着神的义能够使我们称义。感谢主，求神继续保守我们在这门课上继续领受神的话，也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每天的帮助，帮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感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